历代至上第二十章逐节注解导读。过了一年，到列王出战的时候，约押率领军兵毁坏亚门人的地，围攻拉巴，大卫仍住在耶路撒冷。约押攻打拉巴，将城倾覆。列王出战的时候指第二年春天收割季节前后，中东的冬天是雨季，道路泥泞，食物补给也比较困难，因此古代战争通常都要等到雨季结束之后。亚述和巴比伦的文献都提到战役在阳历三到五月进行。拉巴是亚门人的首都，即现代约旦首都安曼。在第一次战役中，亚门人的战斗力并不强，需要请雇佣军帮忙。而经过第二次战役，亚兰人不敢再帮助亚门人了，因此第三次战役一开始，以色列人就毁坏亚门人的地，只剩下围攻拉巴了。因此大卫并不需要亲自出征，仍住在耶路撒冷。大卫夺了亚门人之王所戴的金冠冕，其上的金子重一他连德，又嵌着宝石，人将这冠冕戴在大卫头上。大卫从城里夺了许多财物，将城里的人拉出来，放在锯下或铁耙下或铁斧下。大卫带亚门各城的居民都是如此。其后大卫和众军都回耶路撒冷去了。一他连德有34公斤重，这么重的金冠冕可能是偶像的冠冕。按照文法，第二节也可以理解为人将这宝石戴在大卫头上，放在锯下或铁耙下或铁斧下，意思是叫亚门人服劳役，重建各城。大卫并没有屠杀亚门人，所以后来押沙龙叛乱时，还有亚门族的拉巴人拿辖的儿子朔比来帮助大卫。此时大卫的王位稳固，权力和军事力量都到达了顶峰，周围的仇敌大部分都被征服，攻取拉巴也是指日可待。然而自己以为站得稳的，需要谨慎，免得跌倒。越是成功安逸的时候，越容易失去警醒，也越容易肉体出头。大卫与拔示巴犯罪就发生在他仍住在耶路撒冷的这段时间。但本书却省略了这段细节，而是故意提到大卫仍住在耶路撒冷，让熟悉撒母耳记的读者自己联想，然后强调大卫夺了亚门人之王所戴的金冠冕。因为圣灵所要强调的是，尽管此时大卫还没有悔改，但神却仍然赐下得胜。大卫之约绝不会因着人的失败而改变，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，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，却用他的恩慈令人悔改，让每一个被掳回归的百姓都从心底发出赞美。我的心哪，你要称颂耶和华。后来以色列人在基色与非利士人打仗，户沙人西比该杀了伟人的一个儿子细派，非利士人就被制服了。又与非利士人打仗，雅尔的儿子伊勒哈南杀了加特人歌利亚的兄弟拉哈米，这人的枪杆粗如织布的机轴， 又在加特打仗，那里有一个身量高大的人，手脚都是六指，共有24个指头，他也是伟人的儿子。这人向以色列人骂阵，大卫的哥哥示米亚的儿子约拿丹就杀了他。这三个人是加特伟人的儿子，都死在大卫和他仆人的手下。伟人原文就是利伐因人，加特人歌利亚是大卫年轻时所战胜的非利士巨人。加特是非利士人的城邑，有许多身材高大的巨人。后来原文与前两章的词后是同一个转折词，这个转折词开始了大卫征战历史的第三个段落。第一个段落是大卫主动出击，第二个段落是仇敌主动挑衅，第三个段落是总结大卫的得胜。虽然之前已经提到大卫攻打非利士人把他们制服，但这里又三次提到与非利士人打仗，并且三次提到伟人。这并不是重复，而是在提醒读者，这些伟人就是那些曾经使摩西的探子害怕丧胆的巨人。现在因着神应许，我必制服你的一切仇敌，害怕已经变成信心。大卫的得胜成就了神领百姓进迦南的应许，得着了整个应许之地。撒旦激动周围的列国来对付以色列，但大卫都靠神得胜。当仇敌没有办法从外面攻击神的国度的时候，就转而从里面来攻击神的百姓。下一章就急转直下，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人，激动大卫数点他们。历代志并没有记录大卫与八十八犯罪，却记录了大卫数点百姓。这表明作者并不讳言大卫的失败，但也没有罗列所有的史实，而是根据主题进行取舍。因为圣灵所强调的不是人在历史中的失败和悖逆，而是神在历史中的带领和挽回。他必亲自成就大卫之约，使国度和圣殿的旨意永不落空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